主耶稣，谢谢你这么荣耀的在我们中间，愿你继续借着你荣耀的同在建造我们，直到从我们身上可以反照出你的荣形。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问主说，这新一系列的讲道到底要讲什么？等候主等候几天，主都没说话，我就跟主说，好，白天你不告诉我，晚上你也可以借着梦告诉我。结果呢，晚上在梦中，我真的看见主拿着一本翻开的书跟我说，这是约翰卫斯理写的。所以早上一醒来，我就问曹牧师说，你有没有跟这个约翰卫斯理有关的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约翰卫斯理是18世纪基督教的神学家，他创立了寻道宗，也就是台湾的卫理公会。他是一位实践神学家，他把神学的理念转化成实际可行的社会运动，为政治社会的问题寻找出路，而且促成了英国福音派的大复兴。他认为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尽力达到三件事，第一，不伤害，第二，行善，第三，常在上帝的爱中。第一，不伤害，第二，行善，第三，常在上帝的爱中。所以我从他所提到的这三个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得着灵感除了要讲他提及的这三个原则外，我当然想到圣经提到的其他的原则，所以就组成了基督徒生活原则这一系列的讲道。那么约翰卫斯理他提到的第一个原则，不伤害，他用的经文是加拉太书5章15节。加拉太书5章15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彼此消灭了
14节到15节，一起来。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好，那约翰卫斯理认为不伤害这个原则并不复杂连小孩子都懂，而且可以运用在每一个人的每个人生阶段当我们坚持不伤害别人时，周围的世界会有奇妙的变化。大部分的人都曾经历复杂又困难的人际关系，而且为此挣扎。如果能够记住不伤害这个简单的原则就可以免于一时的口误或者是错失，而且在实践的时候可以为这些艰困的问题提供一个安全的底线。当我们决定不去伤害那些我们不同意的人时，我们的对话跟聊天就变得可能。当我们的言语跟行动受到不伤害这个原则指引的时候，你有可能在话还没有说出或者是行动还没有付诸实行之前，就可能在新的洞察力中发现问题的症结。团体呢，常常会为一些冲突所困，有的时候是很严重的大议题，有些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冲突本身是真实的，裂痕越深，后果也往往越具杀伤力。所以如果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同意不伤害的原则，那么气氛将会立刻改变，而且会想到双方都是神的儿女，就开始监督自己的唇舌跟心思。这样一来，口中说出的言语就不会诋毁、残害或者重伤其他神的儿女。那在不伤害这个原则上，彼此能够寻得共同的利益。所以只要人心中有爱，而且不对邻舍有邪恶的念头，不会去故意或特地去伤害其他人，那他们会在嘴上设一个栓，坚守他的唇舌，他会解除武装，去除加害别人的动作。所以我们是站在一个可贵的共同点， 就是我们心里面有神那个长阔高深的爱，而且立定心意绝不伤害对方啊，我们就会去除对彼此的恐惧，而能够更加的看清对方，而且可以把对方的话听得更清楚。那基督徒他如果不遵守这个不伤害的原则，通常不是因为这个原则被误解，而是因为这个原则所要求的自我节制太多。因为人很容易以为说神会加增我的力量，帮助我呢在这个冲突中得胜，所以不伤害它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它必须对神的同在、神的全能、神的智慧还有神的引导有根本的信心，而且对于神的领导有完全的顺服才做得到。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要实践我们的信仰，需要有决心、有信心、有不动摇的信念，还有从神来的非常大的恩典。有的基督徒他不遵守不伤害这个原则的另一个原因，有可能是他把自己连结在某一种观念中，而不是与救主耶稣还有全能神连结。他相信自己的办法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所以他没有办法考虑神的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诚实的心，要细心，也要有祷告的心，还有谦卑的心，才能够跟得上主的脚步。请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4:28-33。路加福音14:28-33，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喝息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谓跟随主耶稣，就是跟随那位在圣经中在历史上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那么跟随主耶稣是跟随全然相信神的良善跟慈爱，而且跟人类有一个亲密结连的耶稣。那跟随主耶稣的人希望在活着或死亡时有主的样式。在路加福音14:33，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你跟随主耶稣，要做跟随耶稣的门徒，要撇下一切所有的，包括你要撇下你自己的想法做法，去跟随耶稣的想法跟做法。一个原本想盖一座楼的门徒，他跟耶稣一同算计花费，发现他的经费不够，而且会妨碍他跟随耶稣的生活，那他只好放弃他原先的想望，追随耶稣过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毕竟除了耶稣还有跟耶稣同住之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一个拥有10,000兵的王，他想跟一个拥有20,000兵的王打仗，他能够打胜吗？如果没有把握，他就要放下他原来要去打仗的想法跟做法，他要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这个是主耶稣提到的方法。然而呢，你采用主耶稣的方法，有可能会引领我们到我们自己不喜欢的方向去。所以为了神的爱，我们准备好要放弃权力吗？我们准备好放下自己是正确而别人是错误的态度吗？我们有信靠神到乐意跟从圣灵的做法，而不是随从世俗的做法吗？有的时候我们选择跟从主耶稣，有可能会被别人视为软弱无能。有的时候我们选择跟从主， 有可能会丧失地位，增加风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恐惧会比我们的信心发出更大的声音。在这样一个复杂又残暴的世界中，有可能不伤害那些阻挡我们的前途或毁谤我们名誉的人吗？我们能不能控制自己不去对付捏造事实的人，听凭主怒吗？当别人因为生气和怨恨，他们只说明了部分的事实时，我们有可能以爱心说真实跟仁慈的话吗？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走的路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路。耶稣教导我们不去伤害，而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生活方式跟言行都为这个简单的原则做了最好的示范。我们如果靠着主的恩典还有圣灵的大能去遵守这个不伤害的原则，就会使我们的品德增多，而品德会生出知识，知识会生出节制，节制会生出忍耐，忍耐会生出圣洁的前进跟爱。所以我们要诚心实意地追求主，跟从主，让我们的生活方式跟主耶稣的生命和谐并存。而且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有挑战性也有奖赏的生活方式。我们靠着神的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有信心跟喜乐的生命，而且我们行在这个不伤害的原则里面，就能够避免做出一般人所行的恶事，特别是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可以做的恶事。那么我们严肃看待不伤害这个简单的原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这代表我们要检验自己的生活言行表达的方式。如果这样一个检验，这样一个省察是彻底的，一定会为我们的信仰的实践带来改变，而且对家庭还有社会带来和谐跟造就。不伤害意味着我们必须警醒，使我们的行动或是我们的沉默都不会增加对其他人或世界的伤害。我们必须看待每个人都是神所爱的，他们都能够白白得着神无限量的恩典，虽然这个恩典是人十分不配得的。所以我们把别人都认为是神爱的对象，我们也知道自己是活在神的爱中，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个不伤害的原则。也许最大的收获是我们被转变得更像主耶稣，而这个转变也引导我们去转化周围的世界。这个就像两个人他们历经了长久而成功的婚姻生活之后，这两个人会开始在心思意念行为甚至是容貌上彼此都越来越相像。所以实行不伤害这个原则的人，他也会在他的想法他的行动还有他容貌上越来越像耶稣，为他所接触的人带来医治跟良善，活出圣洁的生活。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当中就看见好些圣徒他们行出这个不伤害的生活原则。首先我们来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榜样，请我们来看创世纪13:5-16，创世纪13:5-16，请大家一起读。
与亚伯兰同行的路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摸不到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然后我们跳到十四节来读，一起来。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
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亚伯兰带着无父无母的罗德同行，一路上照顾他，帮助他兴家立业，使罗德有许多的牛羊。可是没有想到，因为牛羊争草地、争水源和其他的问题，使得罗德的牧人还有亚伯兰的牧人相争，彼此失和。那亚伯兰呢，不愿意伤害罗德，他也不愿意伤害罗德的牧人跟产业，所以他以罗德的利益作为优先考量，他提出分手之道。亚伯兰让罗德先选，选他要的地方，所以罗德就选了约旦河西岸南方那一片肥沃的平原，包括死海的三个城市索尔、索多玛、俄摩拉。那么神看见亚伯兰行出不伤害这个原则，他礼让罗德，所以神就跟亚伯兰讲，凡他所看见的一切地都要赐给他，也要使他的后裔堕入地上的尘沙。所以神看见一切，神会赏赐那些实行不伤害原则的人。我们再来看约瑟的故事，请看创世纪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创世纪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好，请大家一起读。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
约瑟的哥哥们因为嫉妒父亲偏爱约瑟，就想要伤害他、杀害他。后来呢，决定把他卖掉获利。没有想到被卖到埃及的约瑟，他竟成为全埃及的宰相，在饥荒的年代拯救了雅各全家。那如今雅各死了，曾经伤害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生怕有权有势的约瑟会伤害他们，所以就编了一套谎言，盼望约瑟看在父亲的情面上不要恶待他们。其实约瑟的里面一点也没有要伤害人的念头，他听哥哥们讲的话的反应是哭了，哭了，可见约瑟的心肠何等的柔软。那哥哥们又来俯伏在约瑟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所以约瑟一听就知道哥哥们害怕他，就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所以约瑟看见的不是外表的人事物，他是看见在人事物背后掌权的神。 他对神的爱深信不疑，他也知道慈爱的神就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即使哥哥们过去确实是想要害他，可是神却又使这一切事情往好处发展，不但是爱神的约瑟得益处，也使哥哥们的全家人都得益处，而且得保全。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任神的爱，相信每一个临到我们的环境都是经过神爱的考量。我们像约瑟一样信任神的爱，在任何环境当中就是操练与神同在。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就不会一直在那里落入孤单寂寞的悲伤里头，因为我们知道神实在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借着心中不住地感谢神，与神交谈，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神的同在。在这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我们不会不觉得很不安全，我们不觉得不安全，因为神在我们的眼中会大过一切，而且不管我们有任何需要，我们知道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在逆境当中，神会施行拯救，而且神会帮助我们持守不伤害这条原则。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持守这个不伤害的原则的时候，神就使万事为我们效力，叫那些爱神而且不伤人的圣徒得着益处。我们再来看大卫的故事，请看撒母耳记上24:1-8，撒母耳记上24:1-8，请大家一起读。
扫罗追赶腓力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好，扫罗王一直在追杀大卫，那大卫他只好逃走，他过着漂泊流离的生活。没有想到扫罗在追杀过程中，他进入了大卫跟随他的人所藏匿的洞里头。跟随大卫的人想要杀掉扫罗，可是大卫就是不肯伤害扫罗，他只是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可是连这样子做，大卫都心中自责，所以接下来他就从洞中出去，他就向扫罗屈身脸伏于地，而且向扫罗下拜。他跟扫罗王表明他自己没有要伤害扫罗的想法。圣经上那里说，大卫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你知道大卫对扫罗一直行在这个不伤害耶和华受膏者的原则里头，所以扫罗王一见大卫这样的反应，他就大声哭泣，他就放声大哭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扫罗一直行在伤害大卫的原则里面，而大卫一直行在不伤害扫罗的原则里面，他以善待扫罗。可是呢，扫罗还是继续追杀大卫，他后来率兵到西弗的旷野，在哈基拉山的道路上安营。请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26:6-14，撒母耳记上26:6-14，一起来读。
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亚的兄弟亚比塞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塞说，我同你下去。 于是大卫和亚比塞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塞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两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地睡了。
大卫过到那边
去，远远地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亚尼尔啊，你为何不答应呢？亚尼尔说，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
扫罗王带着枪跟军队来寻索大卫，没有想到大卫在半夜还进入了扫罗的营区，拿着扫罗头旁的枪跟水瓶，也不许随行的亚伯以筛伤害扫罗。那大卫离开扫罗的营区，他就站在山顶上，就大声在那里呼叫亚尼尔跟其他的人说，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跟水瓶在哪里。那扫罗就听出是大卫的声音，他就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扫罗虽然这么讲，我不再加害于你，问题是他就是没有行在这个不伤害的原则里头，所以他至终战死沙场，国家就归了那个行在不伤害这个原则的大卫手中。大卫在诗篇十八篇三十二节这样讲，他说，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所以大卫就是一直仰赖神赐力量给他，神加力量给他，才能够行在这个不伤害的生活原则里。所以我们也是要时刻的仰望神，求神用他属天的大能束我们的腰，使我们有力量行出这个不伤害的原则。我们再来看看主耶稣的榜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九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有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你们发现主耶稣他讲出了智慧的话，结果呢就帮这个行淫的妇人解围了。众人一听主耶稣讲的话，他们就一个个都走了，留下妇人一个人站在那里。那么耶稣跟妇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并没有趁机教训这个妇人，或是讲出一些伤人的话，没有。 主耶稣反而对这个妇人说恩言，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一方面主耶稣给这个妇人新生的盼望，提醒他不要再犯罪，他给他盼望，可是他也等于是一个提醒，一个警告，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仍然是在实行不伤害的原则。在2024年12月的爱讯，我看到有个姊妹写的一个宝贵的见证，她提到2年前，也就是2022年，她说她跟家人常常在主日聚会的时候迟到，常常都是在诗歌敬拜开始以后才匆匆进入教会。那因为迟到就不得不坐在后面，最后面，然后有时候根本已经没有椅子了，没有位置，他们就只好自己搬椅子了。可是有一次呢，他就有一个姐妹就很勇敢地提醒他们说，你们这样把椅子摆在这里真的是会影响其他人走路。当时这个姊妹就觉得很羞愧，她心里就立志说下次不能够再这样子了。所以自从这个姊妹这样的凭爱心说诚实话提醒之后，他们全家就决定改变习惯，不要再迟到，每次都提早到教会，甚至提早半个小时来教会安静等候神。他说自从他们这样改变以后呢，好像更多带来他们全家人那种心灵的更新，还有对神的敬畏。所以后来这个姊妹也跟这位好意提醒他们的姊妹分享，跟他说我们全家如今不再迟到，而也提前到教会，有更多安静的时间在圣灵的水流中，可以沉浸在神的同在里面。这样的安静和从神所领受到的，真的是让我们充满感恩。我知道如果你在爱的里面说诚实的话或是提醒的话，对于那些不肯谦卑受教的人而言，他可能会解读你是一个伤害，他会觉得你这个话很不中听，是在伤害我，所以要看那个接受的人的态度。我们在家庭里要活出不伤害的生活原则，真的是一大挑战。到底怎么样在家里头拿捏那个说话的尺寸，实在是一门大学问。感谢神，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的里面藏着，所以我们就是继续不断的仰望耶稣，凭着信心向主求智慧跟知识。主耶稣不会觉得我们很愚昧很鲁钝，他会照着我们所求的厚赐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约翰卫斯理提到第二个生活原则是行善，行善。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英国有许许多多的穷人。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一篇道，题目是金钱的用处。他的讲章分三大段，第一段是尽你的能力赚钱，第二段是尽你的能力节省，第三段是尽你的能力施舍。他自己一生所施舍的不下3万英镑之多，在那个时候3万英镑是很多钱的。他认为没有人真正拥有什么，他所拥有的只是神交付他代为托管而已。所以每个人都是神的管家，金钱的管家。当他60岁的时候，英国天气非常非常的冷，很多人冻死，街头有许多的穷人在那里乞讨衣食。那约翰卫斯理就在教堂预备了豌豆汤还有大麦汤给那些饥饿的人，他也在教会募集捐款给那些缺乏的人，他非常努力在做救助贫民的工作。他不只顾念英国的穷人，他也曾经去探访在监牢里的那些法国的俘虏，他又写信给报社提到在监牢里那个可怜的光景，敦促官员们要为监牢里的人预备床榻还有被褥等等。他也斥责这个奴隶制度， 他说奴隶制度是一切邪恶之事的结晶。他也鼓励威伯福斯，他是个政治家，很好很棒的政治家，他鼓励威伯福斯要努力奋斗，使议会能够通过废除奴隶贩卖制度的议案。约翰威斯理是一个大慈善家，因着神与他同在，使他改变了英国社会，而且带来福音的广传。因着寻道会运动所带出的影响力，使英国免于发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悲惨事件。但是呢，对约翰威斯理而言，行善不只是施舍金钱啊，他用了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来说明什么叫做行善。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一起来。
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
所以什么叫行善？行善就是你要对仇敌好，而且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还有为凌辱我们的人祷告。所以行善的对象是每一个人，甚至那些我们认为不配得的人。所以行善的要求是普世性的，也就是说无人能避免或被忽略。那行善跟不伤害一样，是一种主动的生活方式。你不需要等待别人开口才行善或提供帮助，你不需要等到情势危急人们呼求才来解救痛苦或改正一些可怕的不公义。我们能够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呢，尽力在各样的情况下按着神的心意去行善。他比不伤害那些不同意我且要害我的人是更进一步了，他比行善比不伤害更进一步。甚至呢，对我不好不公平或误会我的人都不足以把我从神的良善移出去。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要传达神的爱跟神的旨意。那当然你要去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行善的障碍。例如我提供了许多善心善行却被拒绝呢，那怎么办？好，还有如果我的善心或善行被接受，可到后来却被误用到令人厌恶的地步，那怎么办呢？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的良善也许会被拒绝、被讨厌，也许也会被误用，但是行善的意愿并不受限于别人的想法跟行动。我们行善的意愿是在回应神的邀请，我们行善是在跟随主耶稣，所以我们是让主耶稣引导决定要对别人行善，甚至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行善所带来的奖赏并不会因为别人的反应而削减，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是神所喜悦的，神因此认得出他的孩子。所以行善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形象鲜活地印在我们身上，这是信心最高的奖赏，神的形象鲜活地印在我们身上。那么神的儿女按着神的心意去行善，会使原本是伤害跟分隔的行动改变成医治跟凝聚的行动，分隔跟征服的行动会变成联合还有赋予力量的行动。当然我们尽我们所能的爱神爱邻舍如同自己，本来就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就是我们继续不断在学习的，对不对？那么追随耶稣的话跟生活的方式深具革命性。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因着顺服主而有的生活方式跟世俗所接受的理念根本上是格格不入的。约翰威斯理他这样讲，他说我是神的仆人，因此我就照神的话去做，只要我有机会就会对所有的人行善。 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先照顾自己。当然我们全心爱神而且行善爱邻舍如同自己，并不是要否认自己或是贬低自己，也不是在暗示说照顾自己是不重要或不必要的。不，一个懂得自我照顾的人才知道怎么样去照顾别人，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圣经上提到的行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觉得圣经里头所提到的行善是遵行神的旨意。请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他说行善是什么？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对不对？所以行善就是去做神所预定要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求问神，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热心行善。首先我们就是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神会把他的心意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依照神的指示神的计划去行，这个才是行善。有一个人叫 Howard Pittman 霍华德皮特曼，他出生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州，他担任浸信会牧师35年，也担任过地方警官25年，而且还跟他太太收养了32个受虐儿，别人都觉得他实在是一个行善的大好人。1979年8月3日，他因为动脉破裂猝死，结果他的灵魂经历了黑暗邪灵的干扰，最终他与神相遇。他与神相遇，因着神的启示，他才明白，他成为牧师在内所做的所有的好事，在永恒里没有被承认。为什么？因为他虽然努力当个好人，但他的生命本质并没有改变。过去他没有真正与神相遇，他只是知道有一位神，而他愿意为神服务，所以一切都是停留在一种认知的层面，但是他的灵魂他的心灵距离神是很遥远的。所以在那个濒死的经验当中，他才真实深刻地感受到神是他的父亲，他有了个人性的与神相遇的体验，他也感受到神对他的生活的关爱跟在乎。神会为他伤心，为他担忧，也会为他失望。神不只是全人类的神，更是他个人的天父。所以他就带着与神相遇的经历回到这个世界上，他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他知道他一生要培育跟父神之间的亲密关系，他需要学习安静等候神，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他常常亲近神，注视神，倾听神，侍立在神面前，预备去行神所要他行的。因为他终于明白何谓真正的行善。有一位出生在贵族家庭的皮尔神父，他10几岁的时候，他就决定放弃自己的继承权，财产继承权，他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慈善机构。在被任命为天主教神父之后，他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 French Resistance， 法国抵抗运动，想办法从纳粹手中拯救犹太人。他也曾经在法国的国会当过几届的议员，直到政治改革的缓慢步调让他很失望。那个时候的巴黎仍然没有摆脱战争跟纳粹占领的影响，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乞丐流落在街头。有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许多无家可归的巴黎人冻死了，然后他就看见贵族跟政客无止境的在议会里头辩论， 可是许多街头的流浪者却在外面挨饿，所以皮尔神父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了。由于一直得不到政客们对这个议题的重视，皮尔神父仰望神，他觉得要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让街上的乞丐自己动起来。首先他去教导这些乞丐们怎么样更有效率的工作，不再只是零零星星的在那里收集瓶子跟破布。他把这个乞丐组织成一个一个小队伍，他们在城市里头进行搜寻，然后呢他带领这群人用废弃的砖头盖了一个仓库，收集大量酒店还有企业用过的瓶子，然后进行回收分类，然后可以把它卖出去这样。然后呢皮尔神父鼓励每一个乞丐要负起责任，帮助另一个比自己还要穷的乞丐。这项计划最后成功了，而且在几年之后成立了一个叫做以马忤斯的组织。好，那皮尔神父的工作后来扩展到其他的国家，这整个运动被称为皮尔神父与以马忤斯的拾荒者。那在巴黎这项工作进行许多年，后来呢巴黎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乞丐了。皮尔神父觉得他的组织正面临严重的危机，他觉得他必须去帮他的这些乞丐们找到下一个可以去帮助的人。他说如果我没有办法找到情况比我的乞丐还要糟糕的人，这整个运动很可能会转向内部，他们会变成一个很有权力很富有的组织，可是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力会消失殆尽，他们没有人可以服务，因为已经没有乞丐了。就是这个想法把皮尔神父带到印度，他要寻找那些比他以前帮助过的乞丐更需要帮助的人。后来皮尔神父在离家5000英里外的维洛尔大麻风病院里头找到了那些人，其中有许多人呢是在种姓制度中属于贱民的阶级，所以这些人不管是哪个方面都比他在法国的追随者情况还要糟糕。有些来访的人对医院的病人避之唯恐不及，可是皮尔神父却拥抱他们。后来他就回到巴黎，告诉这个以马忤斯的成员们印度这个大麻风病院的需要，所以这些以马忤斯的成员们就以新的活力来回应，就把他们的收益把他们收入都捐赠给印度这个维洛尔的医院来兴建病房。当然那些人收到从法国来的这些金钱礼物，他们非常非常的感激，就非常非常谢谢皮尔神父。可是皮尔神父就跟他说不不不不不，是你们拯救了我们，我们必须要服侍，否则就会渐渐死去。所以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行善，而且越往自己以外的地方伸展，我们就会越丰盛，也会变得更像神，更像那位把一切美好都赐给我们的天父。我们放下自己的想法，我们遵循天父的旨意，这样的舍己会带来更丰富的生命，而且获益的显然是我们自己，因为随着坚硬的自私被打破，我们更能彰显神的爱，而这整个过程反过来把我们重新塑造成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就是天天等候神，在神的门口仰望，在神的门框旁边等候，等候着要听从神，遵行神的旨意。所以那些愿意谦卑顺服而且坚定信靠神的人，圣灵会每天每时每刻引导这样的人，让这样的人与耶稣更加紧密的联合，更能够明白主的心意，能够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行善的生活就是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行善的生活就是顺服神的生活。英国的讲道王子斯布珍这样讲， 他说愿我们每天时时刻刻的仰望主，顺服主，祷告的时候顺服主，服事的时候顺服主，就是休闲的时候也用喜乐期盼的心顺服主。这是受造物在造物主面前很正常也应该有的心态，也是仆人在主人面前应该有的态度。就像小孩来到父亲面前，不撒赖也不抱怨，只是单单的亲近他的父亲，完全依赖他的父亲。同时呢，我们要练习不要跑在神的前面，也不要到处求人的帮助，因为这两种人，就是跑在神前面或到处求人帮助，好，这两类人呢都没有好好的顺服神。他说神是我心唯一安息期盼的源头。那么我们完全委身于神，完全降服于神，能够使我们很平静安稳的度过人生中的风暴，因为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神。那负责任的是谁？我们把自己完全交给神，那么负全责的就是神，不是我们自己。甘夫人这样讲，他说如果我们肯顺服神，神就要用温柔而有果效的主权成全他的旨意在我们里面。所以顺服是属灵生命长进的一个要素，是神做工的结果。我们真的完全顺服之后，那个刚硬就会融化，我们就能够随时随着神的意思而转动。陶树这样讲，他说爱的最后考验是顺服，他说爱的最后考验是顺服，不是甜蜜的感情，不是乐意去牺牲，也不是大发热心，而是顺服基督的命令。所以有效的侍奉是从完全的顺服中涌现出来的，有效的侍奉是从完全的顺服中涌现出来的。所以让我们火热地顺服神，火热地渴慕神，追求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的神，这位烈火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借着不住地祷告，终日等候神，常常回到里面去取火。圣灵的火日夜要厉害地烧在我们里面，直到所有其他的爱烧到无处可找。这个圣灵的火要烧掉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污秽，一切的偶像，一切的悲情下品，或者是过去那些污秽，过去的残累，圣灵都有办法烧掉。圣灵要烧掉一切拦阻我们热爱耶稣的事物。自我是最大的仇敌，自我是最大的仇敌，所以圣灵的火要烧掉自我，使我们能完全顺服神，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行善。可是你可以想见，这是长期的工作，不是一下子几天就能做成的，对不对？圣灵的火必须烧掉我们的自我，一点一滴的自我被显露出来，然后一点一滴的被烧掉，直到我们完全顺服神，按着神的旨意行善。所以耶稣来就是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这个火的作用能够达及物质的最内部，影响这个物质的本质。同样我们常常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时候，这个圣灵的火会洁净而且焚烧我们这个人内里的本质，要焚烧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的灵魂体真实的焕然一新，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肠，使我们能够以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也是主耶稣想要做的事。所以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会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神所喜悦的事。这句话很棒，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一节，再一起来读一遍。
赏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三十一首。哦，耶稣耶稣，颂赞诗选三十一首。第四节，
双手。